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180万英国人签名要求取消川普国事访问英国，川普任命军事战略家为国家安全顾问，美国副总统彭斯明确表示美国坚定支持北约组织，彭斯说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也寻求美俄新的一致。节目中我们还来探讨川普、日本军事复兴以及美日同盟的未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新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维塔利·丘尔金星期一在纽约突然去世，只差一天就满65岁。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了他去世的消息，没有做出详细说明。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告诉美国之音，他被告知丘尔金出现心脏剧停，被送到一所医院后死亡。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任期间是丘尔金在联合国工作的大部分时间，潘基文称他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官和知识分子。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丘尔金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和技巧独特的外交官，人们将怀念他的思想。库尔金在联合国的外交同仁很快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他们对他突然去世感到的震惊和悲伤。美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黑利也对丘尔金的去世表示了哀悼，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我们并不总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持有一致的看法，但是他无疑总是能够以娴熟的外交技巧为俄罗斯所持的立场做出坚定的阐述。丘尔金1952年生于莫斯科，少年的时候曾经在3部电影里面扮演过角色，其中2部都是关于列宁的。他后来就读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并且在前苏联外交学院获得了历史学的博士学位。国际外交界之前曾经有一些人认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退休以后，丘尔金本来可以接替他的。在英国议会就是否取消美国总统川普国事访问进行辩论之际，数以千计的人走上伦敦街头反对川普访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1月份成为第一位在白宫会见川普的外国领导人，他当时邀请川普在今年晚些时候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接待。在安排辩论前，有180万人在网上签署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取消川普的国事访问。此外，还有30万人签署一份对立的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支持川普的访问。虽然议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是议员们并没有权力取消这一次的访问。英国反对党工党议员保罗·福林在辩论开始的时候说，川普的行为像个任性的孩子，应该把他的国事访问降格为普通的访问。英国政府坚持说，川普的访问尽管还没有宣布如期，但是呢，会按计划进行。保守党议员说，取消邀请不利于英美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川普政府的人事任命。川普总统星期一任命了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为新的国家安全顾问。这名军事战略家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美国武装部队度过的。川普称54岁的麦克马斯特是一个极有天赋和经验丰富的人。川普是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大西洋岸边的度假庄园宣布这个任命。他还提出一直担任代理顾问的退休陆军中将凯洛格将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总参。麦克马斯特目前是陆军能力整合中心的指挥，这是一个陆军机构，负责将作战能力纳入部队和其他政府机构。 川普在包括凯洛格在内的至少另外三个人候选中选定了麦克马斯特。麦克马斯特将取代一周前辞职的迈克尔·弗林。弗林在川普政府接掌华盛顿的工作之后，是担任了24天的国家安全顾问。川普总统上周说，弗林没有如实向副总统彭斯汇报他在川普一个月前就职之前的几个星期里跟俄罗斯驻美大使的联系，这是不可接受的。麦克马斯特在军队生涯中多次获奖，包括早年获得陆军部队银星奖章。在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期间，麦克马斯特领导美军部队在与萨达姆侯赛因的部队进行的战斗中摧毁80辆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坦克，而美军没有损失。过去25年来，麦克马斯特担任过军中很多关键职位。3年前，美国《时代周刊》把他列入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00名人物名单，说他是未来美军的设计师。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明确地表示，美国坚定支持北约组织，同时也指出很多欧洲国家仍然缺乏一个明确和可信的路径来增加他们的国防开支，用以支持北约这个具有70年历史的联盟组织。彭斯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指出，在28个北约成员国里面，只有美国和另外4个国家达到了把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用于国防的要求。彭斯宣布了川普政府的决心，他说美国打算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美国是会尽责的。他还补充说，还没有达到 2% 门槛的23个国家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应该是行动的时候了。北约秘书长斯图尔彭贝格支持彭斯的看法，他说完全支持分担开支的重要性，并且称令人乐观的是各方已经在向这个方向前进。彭斯在跟欧洲官员的多次会谈里面，他还誓言美国将继续让俄罗斯承担责任，不过他说川普已经只是设法找到跟俄罗斯的新共同点。彭斯还说，他对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没有向他透露有关信息表示失望，而且强调他支持川普上周要弗林辞职的决定。弗林在担任国务卿、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只有24天就被迫离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关于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现在美国副总统彭斯明确地表示，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但是呢，川普总统已经指示有关人员寻找跟俄罗斯达成新一致的途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汉纳斯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说，他感谢有机会和欧盟领导人见面，并再次强调美国致力于和欧盟会保持牢固的关系。此后，彭斯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会见之后，彭斯表达了美国继续和欧盟保持伙伴关系与合作的强烈意愿。
不论我们有什么分歧，我们这两个大陆之间分享共同的传统、共同价值观，尤其是共同的目标，通过自由民主与法治来推动和平与繁荣，我们将共同致力于这些目标。
莫盖里尼上星期说，这是彭斯担任副总统以来首次访问欧洲。在盟国关注美国新政府有关美国第一的说法时，彭斯意在向欧盟保证美国仍是坚定的朋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还表示，他对已经宣布辞职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事情没有明确告诉他同俄罗斯官员谈起过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之事呢。彭斯表示他感到失望，并且他强调说他支持川普上个星期做出的让弗林本人主动辞职的决定。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期间被问到了这一问题。白宫方面表示，川普总统要求美国陆军将军弗林主动辞职的原因是弗林没有将他在新一届政府入驻白宫之前与俄罗斯驻美大使电话交谈的内容明确无误地告知副总统彭斯。
I fully support.
我完全支持总统让他辞职的决定，这是适当的决定，处理的恰当又及时。 我对川普政府未来的国家团队很有信心，有国防部长马蒂斯、中情局长蓬佩奥、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这些骨干，我认为会给美国人民极大的信心，相信本届政府的团队会向这些机构和美国总统提供领导力和方向性，从而加强美国人民的安全。
The team in this administration.
白宫办公厅主任星期天表示，新的国家安全顾问将全权掌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事安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说，川普很快要推出一个精简版的行政令，禁止七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移民入境美国。对于即将要出台的美国的新旅行限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凯利星期六参加了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年会，他在会上说，新版旅行令更好地照顾到了持工作签证和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的情况。
It's a good assumption, and as far as the visas go,
这个设想很好。就签证来说，如果你从某个遥远的国家来到美国，你到了以后就会获准入境。但是我们还有短暂的过渡期，要确保一些人不能够登机。如果你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你就会获准进入美国。
If they're on an airplane and inbound, they'll be allowed to enter the country.
总统原来签发的行政令规定，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七国的公民在至少90天之内不允许入境美国。此外，他还规定美国将禁止接纳所有到美国寻求定居的难民120天，而叙利亚难民被列为无限期禁止入境美国的对象。这一禁令突然付诸实施，使许多美国官员和旅行者措手不及，在美国和外国的国际机场都引起了一片混乱和抗议。反对者诉诸法庭，认为这项禁令是针对穆斯林的宗教歧视，因而不合法，而且命令的执行也缺乏适当的考虑和准备。联邦法庭已下令暂停执行旅行禁令。美国的新闻报道显示，新的旅行令会在周二出台。川普本人也已证实，新行政命令将在本周出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向日前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做出承诺，说美国将致力于保护日本。观察人士指出，虽然如此，川普可能还会要求日本增加军费开支，就像美国现在要求北约欧洲成员国涨军费一样。而这个要求呢，将有助于推进安倍晋三一直在谋求的军事复兴。另外，也有学者建议应该把如何应对中国放在未来美日同盟磋商的重点上。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月10日，川普在与安倍晋三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繁荣和自由的基石。两人会晤后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将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而日本则承诺在双方的同盟关系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人士指出，这意味着川普有可能要求日本增加军事开支，就像美国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一样。安德鲁·奥罗斯是马里兰州华盛顿学院政治学副教授，也是研究东亚问题的专家。他说，一旦川普对日本做出这样的要求，那其实帮了安倍晋三一个大忙。他说，
I do think that kind of separate from the alliance commitment, I do think that President Trump would push Japan to spend more on defense. 在同盟关系之外，
我还是认为川普会要求日本增加国防开支，就像他要求我们的其他盟友一样。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安倍首相其实很欢迎他这个要求的，因为安倍自己也想增加国防开支，但是在政治上一直有障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川普对安倍是有利的。
奥罗斯2月16日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为他的新书《日本的军事复兴》做宣传。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06年第一次上台到2016年期间日本军力提升的过程。奥罗斯在自己的书的首页就写道，从安全角度来说，日本已经回来了。他 他说，日本的自卫队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和技术，而且开始向其他国家出售这样的装备。日本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在海上商业航道上巡逻，日本自卫队还在亚丁湾等地区的反海盗行动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等等。根据2016年全球火力网站提供的数据，在全球126国的军事排名当中，日本已经是跻身第七位。奥罗斯说，冷战结束之后，日本政治领导人慢慢地意识到战略安全环境的挑战，也就是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朝鲜的核与导弹的威胁，所以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支持日本发展更大的军事能力。他还强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努力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奥鲁斯说，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安倍提升日本军力的目标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有所重叠。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日同盟地位的提升，日本解禁了集体自卫权，解禁武器出口的限制，自身的军力得到不断的提升。不过，奥罗斯认为，日本的军事全面复兴还受到三个条件的制约。第一，是亚洲国家对日本二战期间帝国时代战争的记忆；第二，日本国内反军事化的信念；第三，美日同盟当中美日军事力量的不对等等等。比如，美国并没有同意日本在修订美日安保合作指针时，加入允许日本获得对朝鲜独立实施预防性打击的权利的条款。不过，奥罗斯在回答听众提问的时候表示，虽然如此，日本发展完全独立于美日同盟的军力，并以此来抗衡中国，并不现实。安倍晋三2月14日出席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时，谈到他与川普的会谈，他说：“我已经向川普总统表示，如何应对中国是本世纪最大的课题。”在华盛顿的另外一场新书发布会上，美国学者为如何应对这个最大的课题提出了建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会研究员、美国国防部前负责美日美韩战略事务的官员詹姆斯·肖赫夫2月15日出版了新书《寻求共同福祉的不寻常联盟》，介绍冷战之后美日同盟的关系，并为川普政府时期美日同盟的走向出谋献策。他在书中说，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和演变是美日同盟当中最重要的变量。他说，虽然在美中和日中关系当中，经济依存越来越强烈，共同利益也在增长，但是这两组关系当中存在零和竞争、互信缺乏以及世界观冲突的因素，这不仅阻碍了合作，还可能引发破坏性的冲突。他认为，对美日同盟来说，积极抗衡中国的一个办法就是帮助在中国周边建立一个强大、稳定和繁荣的东南亚地区。这个区域对美日本都很重要，而且可以去影响中国。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的神秘死亡引发了诸多疑问。作为金正日长子的金正男一度被认为是金家政权的接班人，失宠之后长期住在中国的澳门。金正男被暗杀对已经紧张的中朝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平壤2月12号发生了一枚陆基弹道导弹的一天之后，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正日的长子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遇袭身亡。美国传统基金会东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克林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起事件的确很蹊跷。
Well, the assassination itself is bizarre, I think, even by North Korean standards.
我觉得即使是按照朝鲜的标准，这起暗杀事件本身也是很怪异的。朝鲜一直有杀死金正男的命令，并在2012年进行了一次尝试。在同一年，金正男向朝鲜领导人发出了一封被韩国截获的信函，央求放他一条生路，并请求收回暗杀他的命令。
克林娜认为，金正男的被刺符合朝鲜一贯使用的手法。
But North Korea has, of course, attempted and succeeded in various assassinations.
朝鲜在过去成功的进行了不少暗杀，包括对韩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以及在韩国和中国的朝鲜叛逃者进行暗杀。显然，这一次是在马来西亚，它与朝鲜过去使用毒针暗杀脱北者的手法是一致的。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工作了20年的克林娜表示，金正男曾经批评过金家的权力世袭，并认为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金正恩的掌权不会成功。但是他在朝鲜并没有什么权力基础，对朝鲜当局的批评也不是特别的严厉，而且最近几年甚至都没有批评朝鲜政权，因此他在这个时候被刺杀有点奇怪。他猜测说，这可能是因为安全部门的人看到这次是一个好的行刺机会，或者是因为他们不想在中国的土地上刺杀金正男，以避免进一步惹恼中国。此前金正男一直在中国的澳门生活。在金正恩2011年上台后，中朝关系严重恶化，金正恩掌权后从未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也从未见面。2016年在平壤不断进行导弹与核试验之后，北京同意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制裁，中朝关系更为紧张。还有人认为金正恩在此时铲除长期流亡在外的兄长，说明他担心朝鲜国内的精英们要发动一场运动来取代他的可能性。传统基金会长期研究朝鲜问题的克林娜认为，在金正恩处死了他的姑父张承泽之后，当时也有分析认为朝鲜当局内部会出现反对金正恩的力量，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他看来，金正男被刺杀会促使更多的朝鲜人叛逃。
朝鲜当局进行的所有这些刺杀、死刑以及清洗之后，使领导层的其他人要么更加放低姿态，要么更容易愿意叛逃。过去一两年，我们看到更多的朝鲜人叛逃。
他说，金正男的死也显示朝鲜政权很记仇，而且有很长的手臂。与被金正恩处死的姑父、朝鲜当时的第二号人物张承泽一样，金正男也与中国关系密切。中国的专家说，尽管金正男是金正日的长子，但是他好像没有显示出什么政治野心来。中国早就意识到他没有成为朝鲜领导人的潜力，也没有对他寄予什么希望。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中国的客人，估计以前也对中国提供过有价值的情报。在金正男生活在北京期间，中国安全部门对他提供24小时的保护和监视，也在他需要的时候提供过金钱上的资助。日本一位记者在一本书里说，金正男在北京流亡时从来身边都有人跟着，但金正男不清楚中国是在保护他还是监视他。这位记者还表示，金正男接受的西方教育以及在中国的经历使他成为朝鲜应该采取中国式改革开放的倡导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被问到对金正男遇害一事有何评论时，只是做出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有关报道的答复。在记者追问下，他也只是表示，我们目前正在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尽管中国对金正男被暗杀在表面上显得很淡定，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其实在幕后北京感到很震惊与焦虑。因为如果金正男是金正恩下令暗杀的，那么这会被看成是多年来对金正男提供保护的中国的冒犯。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复旦大学一位教授的话说，中国政府内部对此感到高度的紧张。金正男被暗杀使中国更加意识到现任朝鲜政权是多么的不可预测和残暴，以及金正恩随时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甚至出卖中国。韩国的观察人士也认为，如果金正男被证实是被金正恩的特工暗杀的，那么中朝关系会进入新一轮的紧张与不确定性。英国金融时报援引首尔西江大学教授金载春的话说，金正男的死对中朝关系不会有任何好处。他说，金正男更亲中，也许他们以为如果金正恩搞得太过头，他们可以建立一个以他为首的温和政权。不过最近刚刚去过韩国的克林娜说，有关中国支持金正男在金正恩被推翻或是死亡之后取而代之的说法有点被夸大。
很显
然中国并没有对他提供保护，他这次就是一个人在旅行。在过去有几次记者向他了解近况时，他也是一个人在旅行。
至于金正男的死对中朝关系的影响，克林娜认为，北京虽然对朝鲜政权感到不满，但不会因此而加大对平壤的压力。
中国政府会对朝鲜越来越感到恼怒，但我怀疑这会导致中国加大对朝鲜的压力，或是完全履行联合国决议案所要求的对朝鲜的制裁。
美国等国家一直要求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但北京因为担心平壤政权垮台，导致大量难民涌入中朝边界，以及失去朝鲜这个战略缓冲区，而不愿意这样做。 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韩美尼也认为，在确定究竟是谁刺杀了金正男的事实之前，很难说他的被刺对中朝关系有多大影响。
We don't know for sure if it was the North Korean assassination.
如果我们不知道是否朝鲜下令刺杀了金正男，很难评估这个事件的影响。如果任何政府下令在其他国家刺杀他的公民，这会加大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关切，但我们还没有有关的事实。
这位学者说，作为一位美国人，他更关注的是朝鲜的武器项目以及他可能拥有达到美国的核武器。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2月19号是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去世20周年纪念日，今年呢也是香港主权回归20周年。邓小平提出的解决香港回归问题的一国两制，在当今的香港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有分析认为，目前仍然在维持的一国两制失败的原因呢，是在于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采取了一系列被认为是破坏一国两制的行动，在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当中催生出强烈的港独思潮。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有关报道。
香港明报星期天报道，曾任邓小平英文翻译，19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问题谈判期间任职外交部的高志凯表示，一国两制是至高智慧，落实得非常成功。不过邓小平当年早已预料到一国两制不可能一帆风顺，但现在出现的问题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只是茶杯里的风波，出不了什么大事。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回归的最初一些年里确实落实得非常成功，主要是北京真的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也赢得了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郑宇硕表示，一国两制受到的第一次重大冲击是2003年港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条例的立法，港人因为担心人权和自由受到侵害，发起有50多万人上街抗议的七一大游行，迫使港府搁置立法计划。此后北京对香港更加不放心，开始加紧对港控制，体现在选举上的操控，扩展和重金支持建制派基层网络。郑宇硕说，
接着上来呢，你可以说是2013、2014呢，这个政改问题上就出现了摊牌的情况了。北京明白再不能拖下去，他就对政改的要求了非常初步的所不允许了，要求香港人接受他对一国两制的定义，接受种种的底线，一国两制呢要变得不再这么重要了。
郑宇硕表示，这主要体现在2014年6月国务院提出一国两制白皮书，限定两制从属一国，首次说明中央给多少权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权力。随后人大常委会颁布对2017年特首普选的候选人加以限制的831框架决议，触发港人展开一系列争取没有筛选的真普选抗争，并以928开始的长达79天的占领运动达到高潮。郑宇硕表示，此后北京更加紧对香港控制，而尤其以内地执法人员2015年12月涉嫌将拥有英籍的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从香港劫持回内地，令港人和国际社会震惊，被视为直接破坏一国两制。而持有加拿大护照在香港躲避多年的拥有多家上市公司和众多分公司的明天系集团的实际掌控人肖建华，今年1月27日被带回内地的事件，更进一步削弱国际社会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信心。郑宇硕表示，香港回归20年，港人不仅对一国两制信心大幅度下降， 而且年轻人中产生强烈的港独意识，反映了一国两制在香港衰落到何种地步。他说，
民意调查的确看到一般人对香港一国两制的身在下降，更严重的就是香港的年轻一代呢，对所谓一国两制的不满，对一国两制最大的冲击就是年轻一代提出香港独立啦、香港公投拒绝啦等等的诉求。一国两制最失败的地方呢，就是呢广大的年轻人呢还公开说我不是中国人了。
原香港大公报主笔、东方日报等报章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王耶林星期天表示，港人和北京都从自己的角度认为一国两制已经严重走样，一国两制的未来不容乐观。他说，
香港人的看法和北京的看法不一样，都认为在走样变形。香港人呢认为呢，这个走样并行呢是一国呢过于强势，令到两制呢受到损害。北京认为呢是两制呢不把一国放在眼里，觉得他的一国他中央权威受到挑战。大家现在基本看法不同，这就很难走到一起啊。所有的矛盾呢，所有的问题都由此而生。这个矛盾呢，现在确实很难解决，对吧？像双方都不乐观，北京也不乐观，像港人也不乐观。
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12月22日发布的有关一国两制调查，目前港人对一国两制有信心的为47%，已经从2014年9月占领时期的32%的低位回升，但没有信心的仍占45%。此外，香港民主党去年11月底公布最新民调显示，如果到2047年无法实行立法会和特首选举普选，19%的受访者希望香港迈向独立，其中18岁以下和18岁至29岁的年轻人，有接近62%的认为香港应该迈向独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国民党公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近半数的台湾民众对蔡英文政府的一例一休政策表示不满，只有60%的受访者认为蔡英文政府应该对公众的不满承担最大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野党国民党委托台湾全国公信力民调公司进行的一例一休最新民调表明，47.5%的受访者对一例一休政策不满，59.8%的受访者认为蔡英文政府应该对民众的不满负担起最大责任。一例一休的政策就是周休二日，台湾立法院去年12月6号通过了这一劳动基准法的修正案，决定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星期二是新劳基法规定的一例一休实施的第50天。这次民调受访的民众中，仅有20.1%感到满意，高达52.6%的受访者认为一例一休造成劳工薪水减少、雇主成本提高、消费者物价上涨。这份民调还显示，42.7%的受访者认为民进党立法委员要负起最大责任，国民党要负责的仅为6.7%，两党立法委员都要负责的为18.4%。对于一例一休的影响，59.8%的受访者认为蔡英文政府要负起最大责任，18.8%的受访者认为企业要负起最大责任，认为劳工要负责的仅为2.7%。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洪孟凯说，一例一休造成劳工、雇主和消费者三输的局面。他说，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严重，蔡英文政府应该为错误的政策所造成的劳动市场失序、民生物价上升等民怨负起最大责任。他说，蔡英文政府仍然没有听到人民的声音，一意孤行、执意蛮干，台湾人民会持续失望。台湾总统府表示，劳基法修法的目的是要改善劳动条件，落实劳工全面实施周休二日。 另一方面，台湾工商团体针对一例一休对产业影响的问卷调查表明，为因应一例一休法案，46.3%的企业会调整产品和服务价格，涨幅在10%左右。72.8%的企业每年增加3%的人力成本，另外超过1/3的企业会通过生产线外移、加速自动化等措施来因应一例一休。台湾反对党国民党认为，新的劳基法加大了企业的负担，导致劳工的收入减少，消费者的支出增加。一例一休在修法过程中曾遭到劳工团体的抗争，但是由于执政党民进党在立法院占据多数，最终以60票赞成、40票反对获得通过。这份民调委托全国公信力民调公司进行，在2月17至19日进行，成功样本1081份，在95%的信心水平下，正负最大误差不超过2.98%。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传统基金会最近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当中显示出，在奥巴马总统8年任期内，美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一路下滑。报告的作者对于川普政府是不是能够扭转局面呢，持谨慎的乐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这家保守智库星期三，也就是2月15号，发布了2017年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新加坡和新西兰位列三甲。香港已经连续23年位居该指数榜首。传统基金会自由经济指数研究经理金凡中对美国之音说，从总体上看，全球经济自由度在发展中国家推动下在稳步的改善。他说，
I think overall we see the continuation of economic freedom advancement.
我想我们看到全球经济自由度，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之下得到逐年的改善，而一些大国例如美国却在走下坡路。根据最新发布的指数，美国在180个评分的经济体中排名从2016年的第11位跌到了今年的第17。金凡中在该指数出笼同时撰写的一篇评论，将美国经济自由度跌至新低归咎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他说，大衰退已经过了8年时间，而美国经济增幅微小，生产力衰退，数百万人无法找到工作。2009年奥巴马入主白宫时，美国在该智库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中位居第6，在2017年的指数排名中，美国甚至不及阿联酋、格鲁吉亚和立陶宛等国。报告说，巨额的预算赤字和高企的公共债务导致美国经济自由度不断下滑，目前已跌出前15。传统基金会在这个年度全球研究中对各国企业经营环境进行了比较并作出排名。美国2017年经济自由度总体分值为75.1，这个研究涵盖各国在法治、政府规模、管制效率和公开市场等领域的表现。该保守智库在最新的这份报告中批评奥巴马任内政府规模不断的膨胀，监管措施趋严，企业税务负担加重，加之日益严重的裙带关系、特权和腐败，美国的全球竞争力严重受损。报告的共同作者金凡中说，川普政府可能会采取和过去8年完全不同的政策，渴望改善美国经济的自由度。他对美国之音说
First, I mean, they already talk about, you know, deregulation, tax reform.
首先，他们已经说要放松管制，进行税改，并且采取必要措施提高美国经商环境的效率和竞争力。当然，我们还是要观望政策细节，但是我认为政策的意向是很重要的。2017年有103个经济体经济自由度在过去一年里有所改善，其中大多数是欠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和俄罗斯等49个国家还创下了分值新高。中国2017年的经济自由度评分57.4， 排在第111位，与去年排名144的52分相比，增幅为 5.4%。 俄罗斯今年列第114位，评分 57.1， 比去年增长了 6.5%。 而印度今年评分52.6，比去年低了3.6%，排名143位。报告说，全球一半多人口居住在中国和印度，而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改善仍然有限，而且不均衡。该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金凡中说，中国如果能够推动结构改革，将会大为受益。他说
I think China is given very unique opportunity in terms of opening up。
我认为中国正面临一个非常独特的机遇，通过必要的国内改革，将会让企业精神和能量得以释放。2017年经济自由度评分超过80分的五个经济体分别是香港、新加坡、新西兰、瑞士和澳大利亚。进入前十名的经济体还有爱沙尼亚、加拿大、阿联酋、爱尔兰和智利。东亚经济体中，台湾、韩国和日本分别位居第11、23和第40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宣布要邀请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席毕业典礼，引发了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严正交涉。之后呢，美国一些大学师生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人认为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是有完全的权利来表达不满，这不影响达赖喇嘛在美国传播思想。也有人表示，虽然理解一些中国留学生的感受，但是呢，美国不能够因此不让达赖喇嘛讲话。还有人认为，受到中国领事馆管辖的这个中国学生组织要求学校取消对达赖喇嘛的邀请，这种行为呢是干涉美国的内政。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在华盛顿的报道。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金德芳表示，圣迭戈分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威胁校方取消对达赖喇嘛的邀请这一做法是干涉他国内政。他说，
我还想说的是，这种行为违反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为它干涉了他国的内政。
金德芳介绍，他所在的迈阿密大学也曾因邀请达赖喇嘛而受到中国领事馆的特别关照。他说
The ChineseConsulate in Houston sent wanted to send。
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曾经想派人与我们学校当时的校长唐纳沙拉拉见面，并且告诉他不要邀请达赖喇嘛。沙拉拉校长拒绝见领事馆派来的人，只是派一名副手去告知领事馆的人，没有人能命令唐纳沙拉拉可以和谁谈话，不可以和谁谈话。
金德芳认为，大学的精神就是思想开放，不持有偏见，并且愿意倾听人们不同的观点。他表示，任何任由他国政府摆布的大学，无论这个他国是哪个国家，都配不上大学的称号。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廖炳慧表示，大学应该是一个欢迎争论而不是支持愤怒和分歧的地方。在圣迭戈分校宣布邀请达赖喇嘛，引发中国学生学者组织严正交涉的消息见诸媒体并引起热议之后，圣迭戈分校校报、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卫报于2月7日在其网站上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王瑞璇的特稿。文章以该校中国留学生的角度表达了这一群体对于学校邀请达赖喇嘛出席该校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一事的担忧。文中表示，让许多中国留学生感到气愤的主要原因是校方在做出邀请达赖喇嘛这一政治敏感人物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文化尊重的因素。文中写道，我们赞赏达赖喇嘛在促进教育以及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这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也尊重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事实，然而我们国家对达赖喇嘛的看法不同。文章强调，毕业典礼是人生中重要的时刻，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家人远道而来就为了参加这场毕业庆典，很多中国学生不希望达赖喇嘛的到访破坏了这份喜悦。 文中称，尽管达赖喇嘛宣称他支持非暴力的革命，但文中说他与我们政府的冲突已经导致无辜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公众的恐慌。文章还说，无论政府给西藏人民多少优待和自由，达赖喇嘛终其一生都想让西藏从中国大陆分裂出去。校方在做出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我们和我们家人的感受。对此，圣迭戈分校的一些美国学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该校传播系在读博士生巴巴拉布什表示，尽管他非常理解中国留学生的感受，但他认为校方邀请达赖喇嘛的决定没有错。他说，美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言论自由显得格外重要的特殊时刻。他说，
我不认为校方在邀请达赖喇嘛的事情上做错了，因为邀请达赖喇嘛这件事恰逢美国政治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当前一些不断引发争议的谈话被禁声，在美国政治史上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不能不让人们说话。
布什说，在当前这个时刻，美国尤其需要民主的对话。他说，他希望校方能组织一次私下的会面，让抗议的中国留学生与达赖喇嘛见面，面对面地表达他们的观点。该校政治系在读博士生约翰·伯顿认为，只要中国留学生不采取暴力行动，他们完全有权表达他们的不满。但他认为这种方式不会影响公众倾听达赖喇嘛传递思想的渠道。伯顿说，就算圣迭戈分校撤销了对达赖喇嘛的邀请，在圣迭戈乃至全美也会有成百上千个地方会欢迎达赖喇嘛的到来。他说，尽管达赖喇嘛与西藏的动荡局势之间有何种关联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但他个人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位重要且受人尊重的世界领袖。在圣迭戈分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提出抗议之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针对此事于2月5日刊登题为《美国大学需要学习西藏真正的历史》的文章，称达赖喇嘛是一名在宗教的伪装下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分裂分子。文中说，西方社会长久以来使西藏神秘化、浪漫化，也将达赖喇嘛转变为尼尔逊·曼德拉式的人物。文章称，这些赞美背后是西方针对中国采取的遏制战略，达赖喇嘛利用西方社会的支持促使其分裂意图得以实施。文中还提出，如果美国大学师生对中国和中国历史认识有限或认识不当，将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此外，环球时报在2月9日再度发文，将矛头直指圣迭戈分校校长普拉蒂普·科斯拉的印度裔身份，称一些印度裔美国人试图动摇中印和中美关系。文章还批评生活在欧洲的印度民众游说当地官员为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发声创造更多机会，称这些海外印度民众是明知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而故意反对中国。文中还警告这些印度民众，如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且践踏他国主权，将承担政治后果。在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要求校方取消邀请达赖喇嘛的事件被外界广泛关注之后，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声明，提出中国学联的行为影响了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声明中说，由于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公开承认在此次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与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进行了商议，该学联的行为应引起全美民众，特别是美国国会的特别关注。声明认为，中国使领馆不应被允许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干涉美国大学院校的学术自由。此外，声明中强调，达赖喇嘛以传播和平、慈悲、忍耐和理解的信息为美国和全世界民众所知。那些指责达赖喇嘛肆意传播具有煽动性且具有严重政治攻击性言论的组织或个人，显然不熟悉达赖喇嘛在美国进行的多次演讲的内容。香港媒体端传媒此前报道，在圣迭戈分校中国学联的声明引发大量争议后，该组织的态度从此前的严正交涉将采取严厉措施转变为要求达赖喇嘛的演讲内容不要涉及政治。另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等媒体报道， 科斯拉校长于15日下午与中国留学生代表会面，他表示不可能取消邀请，但保证达赖喇嘛到访不涉及政治。美国之音向圣迭戈分校校长办公室求证这一消息，至截稿时校方尚未作出回应。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香港，亲中团体最近上街抗议，表达对七名港警因为在2014年79天的占领行动期间违法袭击示威者，被判监禁2年感到不满之际呢，中国大陆一位红二代微博网红星期天竟然说，愿意为殴打判案应急法官的人士出资10000元，这引发了外界强烈的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区域法官杜达伟2月17日对包括总督察在内的七名警员占领运动期间殴打示威者的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监禁2年的判决，引发中国大陆一些官媒和左派人士的攻击，指责英籍的杜大卫的判决诡异，是偏少，香港司法界仍严重殖民化。不过其中最出位的当属前开国少将、原陕西省军区政委蔡长元之子、红二代五毛网红蔡小新，近年活跃于微博所谓正能量代表人物之一的蔡小新，星期天在微博转贴一篇有关七警案判决的评论，附上杜大卫法官的照片，并留言称，我愿意为实施殴打英籍法官杜大卫杂种的人士出资10000元人民币，说话算数。蔡小新还转贴主要针对杜大卫的英籍身份的评论，其中提到，香港回归这么多年，法院还控制在英国人和英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出庭还得戴着金毛狗似的假发，这不是治外法权是什么？还有评论称，全国人大及中国政府不能以港人治港为借口，对此乱港乱国的行为坐视不理。蔡小新本人也发出多条微博，称放心，未来将加速收回香港司法权等权限，不会拘泥于50年不变，收回香港司法权终审权的时间大大加速了。拥有90多万粉丝的蔡小新的有关言论获得不少所谓爱国网民的应和，有人称香港是中国的土地，不能让洋鬼子胡作非为，支持爱国人士众筹把这个狗官五马分尸，更有人做出恐吓性的留言反问，宰了的话多少钱？同时有人质疑蔡小新的言论公然教唆犯罪可能触犯法律，称已向网警及公安部举报。有网友留言称，这就是大陆爱国贼们的流氓嘴脸。还有网友表示，七警案反映香港司法独立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司法独立保证了香港不会出现内地雷洋案等冤情。自称抗美援朝战史学者及军史作家的蔡小新，在微博上将几十位留言反对他言论的网友的头像贴出来，并谩骂他们是杂种港独或港独分子。香港专栏作家、职业律师桑普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杜大卫法官的判决尊重证据，程序公义，量刑合理，而且也还有上诉程序，但是谩骂甚至威胁法官人身安全是任何文明社会都不能接受的。他说，
他整个想法有文革的影子，让香港人非常的反感，他们起码有两方面是触犯了香港的刑事法律，一个是藐视法庭罪，另外一个是恐吓的问题，这一方面的言论呢是让香港人非常愤怒，它是冲击了香港行之有效而且每个人都有的一个法治的精神，侮辱法官、藐视法庭，这个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桑普律师表示，尽管香港的法律管不了中国大陆，不过如果香港市民举报后，警方就蔑视法庭调查，或者法官人身可能受到什么伤害，证实有人教唆，则蔡小新等 一旦踏入香港就可被拘捕。他说，
就算说人不在香港，但是那个行为的结果是在香港发生，香港法院跟警察可以去通缉他们的，市民可以去举报，警察应该立案。能不能够抓他，因为香港跟大陆现在没有引渡条例嘛，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来香港，出现在香港的境内，那也有可能被缉捕嘛。
中国大陆许多左派网民对香港法院系统仍有外籍法官感到愤怒，认为香港回归仍没有消除殖民化。据香港法律专家撰文介绍，有关方面在起草基本法时曾深入讨论法官国籍问题，不过由于香港保留普通法制度，需要深谙普通法的人才，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一直是唯才任命，而且香港司法界原本就有不少外籍法官，所以基本法规定，除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外，其他法官都没有国籍的限制。桑普律师表示，香港司法制度回归以来行之有效，那些攻击杜大卫国籍的人根本就是不讲法律，只讲立场，只讲是否站在官方的立场。他说，
他们一直只讲立场，只讲说中还是外，不讲是非公义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法治精神跟启蒙远远还没有开始，这个也是香港市民非常忧虑的一个地方。真正的法治社会是讲说事实、证据、法律、逻辑、经验、判断，情绪性的、立场性的那种煽动，这是不可思议的。
1976年出生的蔡小新是生于1917年的开国少将蔡长元之子，延安儿女联谊会成员，红西路军后代联谊会发起人之一。蔡小新不时在微博上论证，就不同事件发表个人意见。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共和党人向信守竞选承诺废除和取代平价医保法，也就是奥巴马医保，迈出了第一步。批评者认为这个由前总统奥巴马所倡导的医保项目太贵了，规则也太多。尽管共和党人说他们的替代计划更实惠，更容易使用，可是很多美国人担心这项新计划有可能不会有病史的患者投保。美国之音记者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城市特别走访了一些普通民众跟医护人员，来听听他们的看法。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一间商店关门了，一辈子的职业生涯结束了。
Working 12 to 14 hours every day, doing whatever you have to pay the bills and make it work.
在无法为自己和雇员支付几千元的医疗保险以后，鲍比关闭了他在堪萨斯的这间家具店。
And it disappeared in a few years.
鲍比现在很多时间都宅在家里。
How are you guys doing?
他失业了。
Come see Bella.
奥巴马总统时期通过的平价医保法让他可以购买医疗保险维持生命。
My prescription cost is about $2,500 a month to get filled.
鲍比担心国会提出的替代方案将终止这个项目，取消为处方药或有病史的患者承保。
奥巴马说过他的医保计划不完美，可以做一些修改，但是不要废除它。
唐纳斯威特医生是 HIV 护理专家，他算得上一个传奇，从艾滋病被发现以来他就从事这一个领域了。他说终结平价医保法将让艾滋病患者的处境回到几十年前。
如果我们失去平价医疗法案，那就又回到缺医少药，人们就得死去的年代。
斯威特医生说，这将导致一场公众健康灾难。当时被感染者服药时，其传播率可以降低96%。平价医疗法案有它的问题，堪萨斯州独立市仁慈医疗中心过去要辉煌得多，现在这家医院一半都被拆除，医院因为经费问题关门了。部分原因是评价医疗法案的低偿付率。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情况，就是有关于大麻产业呢，现在是在迅速的发展。那么有28个州在美国可以合法的用于使用大麻在医疗跟娱乐上，有4个州去年11月把消遣性的大麻合法化，包括加州。美国民众对于大麻合法化的看法呢，已经转为支持者居多，而大麻的商机预计在未来5年会增加到超过210亿美元。不过现在联邦的立场仍然未知。好，我们马上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您不要走开哦。